设幸福长春，税务与您同行，助力企业发展，税务做您伙伴。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春税务网络直播间，我是主持人温佳慧。今天的税收热点访谈三人行再次邀请到了长春市南关区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韩百明科长，和长春税务发展服务团成员亚太鹏盛吉林税务师事务所李小红总经理来为大家答疑解惑。两位老师好，非常感谢在百忙之中再次做客我们长春税务网络直播间。今天我们从众多的税收热点问题中又选取了一些比较典型的问题，请两位老师帮忙解答。
好的，
好的，没问题。
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纳税人收回已转让的股权是否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收回转让的股权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5130号。这个文件说什么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征收管理法》第有关规定呢，股权转让合同履行完毕，股权已做变更登记，且所得已经实现了，转让人取得的股权转让收入应当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那么转让行为结束后，当事人双方签订并执行解除原股权转让合同退回股权的协议，那么是另一次股权转让行为，对前次转让行为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呢的税款呢不予退回。股权转让合同未履行完毕，因执行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的裁决停止执行原股权转让合同，那么并原价收回已转让股权的，由于其股权转让行为尚未完成，那么收入呢未完全实现，随着股权转让关系的解除呢，股权收益呢不复存在了。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和征管法的有关规定，以及呢从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原则出发，那么纳税人呢不应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个问题呢我就回答这些。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金融商品转让增值税如何进行税务处理？
好，我给大家解答这个问题。那么在具体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首先强调一点，就是说金融商品转让增值税的纳税人不仅仅是指金融企业，还包括非金融企业，只要发生了金融商品转让的行为就有可能涉及到增值税。现在呢我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金融商品转让的主要政策。那么金融商品转让啊，主要是指转让外汇、有价证券啊、非货物期货和其他金融商品所有权的一个业务活动。其他金融商品呢主要包括基金，像信托、理财产品等各类资产管理产品和各种金融衍生品的一个转让。那么金融商品转让一般纳税人税率是6%，如果是资管产品管理人运用资管产品发生的金融商品转让行为呢，适用的是减一级税啊，征收率是3%。那么小规模金融商品转让业务是适用的征收率3%啊。金融商品转让呢增值税的纳税发放时间，这个根据财税2016年36号文件附件一第45条的规定，是金融商品所有权发生转移的当天。那么金融商品转让啊，它是按照卖出价和买入价的差额进行交税，转让金融商品出现的正负差按照盈亏相抵后的余额作为销售额，若相抵后出现负差，它是可以接转下纳税期与下一期的销售额相抵的，但是如果年末出现负差的，是不得转到下一个会计年度的，这个很重要，这个规定。那金融商品转让这个买入价的确认，可以选择呢按照家庭平均或者是移动家庭平均这两种方法的择其一。那么选择之后36个月之内是不能够变更的。金融商品的买入价是购入金融商品支付的价格，这个是不包括买入金融商品支付的 相关的交易税费的啊，这要强调一点。但是呢，对于持有以下规定情形的限售股，在解禁流通以后对外转让的，按照以下规定啊来确认买入价，分三种情况。第一种，上市公司呢实行股权分置改革的时候，在股票复盘之前形成的原非流通股股份，以及呢股票复盘首日至解禁日这个期间由上述股份滋生的送转股，以及呢该上市公司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后股票复盘首日这个开盘价为买入价。第二种情况，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形成的限售股，以及呢上市首日至解禁日这个期间由上述股份滋生的送转股，以该上市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 IPO 这个发行价为买入价。第三种情况，因上市公司呢实施重大的资产重组形成的限售股，以及呢股票复盘首日至解禁日这个期间由上述股份滋生的送转股，以该上市公司因重大资产重组这个股票停盘前这个前一日这个交易日作为收盘价作为买入价。那么金融商品的卖出价是卖出原价，是不能够扣除就是卖出过程中产生的相关税费也就是一些税，还有包括交易费。那么单位呢将其持有的限售股啊在解禁流通后对外转让的，按照国家总局关于营改增试点若干征管问题的公告，也就是总局2016年第53号第五条确定的这个买入价，以低于该单位取得限售股的实际成本价的，以实际成本价作为买入价计算缴纳增值税这是关于这个。那么看一下财税2017年92文件关于租入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等增值税政策的规定这个通知第五条说，自2018年1月1日起，资管产品的管理人运营资管产品发生的部分金融商品的转让业务，按照以下规定来确认销售额。如果是转让2017年12月31日前取得的股票，这股票不包括限售股债券、基金、非货物期货，这样可以选择按照实际买入价来确定销售额。那或者呢，是以2017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的这个股票的收盘价。那如果最后一个交易日处于停盘期间的股票，为停盘前这个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这个债券的估值，这个债券估值呢是以中债金融估值中心有限公司或者呢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提供的债券估值。基金份额净值非货物期货结算价格来作为买入价来计算销售额是这样。那在这里呢，我们介绍金融商品转让增税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样几项。第一个呢，就是金融商品转让可以多种产品合并计税，以最后的收益正负来确定销售额。第二呢，就是不同的金融商品转让的这个收益和亏损只能在一个年度内互抵，不得跨年抵减，也就是不能接转下年。第三，金融商品转让呢不能够开具增税专用发票，可以开具全额的增税普通发票。在这里强调一点销售额是按差额来计算，但是开票是按全额来开第四呢，就是个人转让金融商品暂不征收增值税是这样规定的。这个问题我就给大家解答这些。
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什么是价外费用，如何进行增值税处理？
这个问题我来给大家解答一下。增值税转让条例第六条呢说，销售额为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但是呢当然不包括收取的销项税。条例的实施细则第12条呢又规定说什么呢，说我们增税条例第六条所说的价外费用呢，包括价外收取的手续费、补贴、基金集资费、返还利润，还有奖励费、违约金、滞纳金、延期付款利息、赔偿金、代收款项、代垫款项、包装费、包装物的租金、储备费、优质费、运输装卸费，以及呢其他各种性质的价外收费。但是呢下列项目呢不属于价外费用，什么呢？一， 受托加工应征收消费税的消费品所代收代缴的消费税。第二呢，同时符合条件的代垫运输费用。什么条件呢？承运部门的运输费用发票开具给了购买方，还有呢，纳税人将该项发票转交给购买方。然后呢，同时符合这些条件的代为收取的政府性基金呐、啊，还有行政事业收费，也是呢作为不作为那个交给费用的什么呢？国务院或者财政部批准设立的政府性基金，由国务院或者省级人民政府，财政价格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行政事业收费。当然呢，收取时呢要开具省以上的财政部门印制的财政票据，还有所收款项全额上缴财政。那么还有什么作为不作为那个交易费用呢？销售货同时代办保险等向购买方收取的保险费，以及呢向购买方收取的代购买方缴纳的车辆购置税、车辆牌照费，这也不作为交易费用。那么根据以上规定呢，因销售行为收取的交易费用，对不起了，那就需要缴纳交易税。那么适用税率同销售货物或者服务的适用税率。财税2016年3月6号附件一，就是营业税改增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第37条规定呢，说销售额是指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格费用，那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另有规定的除外。营改增的价外费用呢，是指价外收取的各种性质的收费，当然同时也强调不包括下列项，什么呢？一，代为收取并符合我们营改增政策规定的政府性基金或者行政事业性收费，还有呢，以委托方名义开具发票，那代委托方收取的款项，是这样。这个问题呢，我就回答这些。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公司向银行贷款，贷款利息能开专票吗？若能开专票，专票的进项税额能不能抵扣？
好，我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根据财政部和国家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增增税试点的通知，也就是财税2016年3月6号文件附件一《营业税改增增税试点实施办法》第27条，它规定了7种不可以抵扣进项税的情形。其中呢，看一下第6项，涉及到的就是购进的贷款服务、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还有娱乐服务是不能够抵扣进项税的。那么我再看一下32文件附件2，也就是营业税改增增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啊，这个第2条相关规定啊，说增值税啊，一般纳税人购进服务啊、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下列项目的进项税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我们看一下，说纳税人接受贷款服务啊，向贷款方支付的与该笔贷款直接相关的啊，投融资顾问费、手续费、咨询费等费用，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大家要注意啊，这里边是直接啊，与贷款服务直接相关的，因此呢，企业接受的贷款服务支付的利息是不能够抵扣进项税的。那么尽管我们税法啊目前没有相关规定说禁止开具增税专用发票，但是呢，因为利息支出目前是不允许抵扣进项税的，所以呢，作为开票一方是没有必要给这个购买贷款服务一方开具专用发票的，只要取得普通发票就可以了。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解答到这里啊。
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由3%降为1%的政策是如何规定的？
这个问题我来给大家解答一下。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就是呢财总2020年的13号公告规定的，自2020年3月1日至5月31日，对湖北省征税小规模纳税人呢，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呢，免征增值税。那么适用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呢，暂停预缴增值税。
除湖北省以外，其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征收率呢征收增值税。那么适用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呢，减按1%预征率预缴增值税。同时，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延长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就是财总今年的24号公告，说什么呢？说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公告，就是上述那个13号公告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期限呢，延长到2020年的12月31日。这个问题我就回答这些。
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企业合伙人从合伙企业取得的穿透过来的股息红利性质的所得能否享受免税优惠？比如 A 企业投资了 B 合伙企业， B 合伙企业投资了 C 企业，现在 C 企业给 B 合伙企业分红，然后 A 能不能按投资于居民企业的股息红利享受免税？
好的，我来给大家解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是关于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适用的问题。我们看一下企业所得税法第26条的规定，说企业取得的下列收入为免税收入啊，原文件应该有4条，我们看看其中的2条与我们这个问题有关的。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第三个呢，说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啊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啊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需要有实际联系的啊这些股息红利啊等权益性投资，那么这2项是享受免税的。这是关于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我们再看一下啊企业所得税法10条例第83条对这个第26条相关条款的解释。那么企业所得税法第26条第2项，它所称的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这个权益性投资收益啊，是指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投资收益，这关键点直接投资啊。那么我们企业所得税法第26条第2项和第3项，它所称的股息红利啊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是不包括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这个股票不足12个月的啊这种投资收益，这个是特别注意的一点。所以呢，按照上述规定 ，A 企业也就 A 公司是不能够按照投资居民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来享受我们企业所得税上的免税待遇的。这个问题呢就解答到这里啊。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总分机构之间移送货物要交增值税吗？
这个问题我给大家解答一下。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属机构间移送货物征收增值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8年的137号文件规定什么呢？当时说什么？他说目前呢，对实行统一核算的企业所属机构间移送货物，接受移送货物机构对经营活动是否属于销售，应当在当地纳税。当时呢，各地执行不一。那么这个文件呢，规定了是这样的，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征税转让条例实施细则》第4条，视同销售货物行为的，所称的什么呢？用于销售，是指售货机构发生这些情形的才叫什么呀？用于销售。一，什么？向购货方开具了发票。二呢，或者向购货方收取了货款。那售货机构的货物移送行为呢，有上述2项行为之一的，应当向所在地税务机关缴纳增值税；未发生上述2项情形的，则应由呢总机构统一缴纳增值税。如果售货机构呢只就部分货物向购买方开具了发票，或者呢收取了货款，则应当区分不同情况，那计算并分别向总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或者分支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呢，缴纳增值税。根据增值税转让条例第1条的规定，什么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销售服务、无形资产 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我们的规定呢来缴纳增值税。这个问题我就回答这些。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解答。想要了解更多税收热点资讯，请您持续关注长春税务网络直播间。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